那么这个泥浊水呀、啊，是体育什么呢？就体育人的烦恼啊。我们呢，一般的人呢，有个爱见的烦恼。得了阿罗汉果以后，爱见的烦恼是除灭了，但是还有无明的烦恼啊，就是所谓所知障啊，烦恼障、所知障。这个所知障啊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你这样的烦恼啊，能障碍你的所知境，是令你不知道，所以叫做所知障。就是虽然得了阿罗汉果，他还有啊。很多的事情无知啊，我们昨天曾经演一件事，说阿罗汉呢还不知道缘的是怎么回事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阿罗汉，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不懂啊。这个就是对于佛啊，无量无边的啊大智慧境界，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，阿罗汉的智慧没能达到这样程度，那么这个无知也就是所知障了。其次呢，对于无量无边众生的根性啊，他是什么根性，怎么样才能够得度，什么时候才能得解脱，那么很多很多的微细的事情啊，阿罗汉还不能完全明白，很多的事情还不明白。这其中啊，这个在大智的论上啊，演一件故事啊，就是啊，佛在那里经行，那么舍利弗尊者也随着佛在那里经行。忽然间呢，飞来一个鸽子，飞来一个鸽子啊，那么就落在这个经行的道路上面。那个舍利弗尊者的影子啊，走过来的时候，这个身影啊，就浮在这个鸽子的身上，那个鸽子就是有点站立啊，站动，有点恐怖的样子。佛的身影啊，那么呢？遮到这个鸽子的时候，这个鸽子就很安逸啊，就没有恐怖的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舍利弗尊者就问佛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？佛为他解释啊，就是佛是因为啊烦恼障也好啊，所知障也好，完全的清净了，就是大慈悲心呢、啊、能够救护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鸽子到了在佛的身影之下，它没有恐怖。阿罗汉呢还有烦恼障的余习，还有很多的所知障没有清净呢，所以它还是有一点恐怖的。然后佛又就问那舍利弗，你看这个鸽子啊，过去是是怎么回事，未来世是怎么回事。舍利弗的入定观察他八万劫前呢，八万劫内他都是鸽子，八万劫前就看不见，就不知道。佛说你再看看他将来，看将来还是不知道，八万劫后就是定了。他在八万劫后，未来的八万劫他还是鸽子，八万劫以后就看不见了，也是不知道。那么佛说他八万劫以后还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做鸽子，然后啊才能够脱生人，来到人间呢。又要多少生才遇见有佛出世，他会信佛做了优福善，渐渐的发心以后才能得无上菩提。那么这就是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啊，阿罗汉的呀、这个道力，这个智慧境界，就是到此为止啊，不没能。 能够得佛的一切种子，还有很多的无知的事情。这个像我们一般人的情形啊，也去用我们一般人的情形去思维阿罗汉的智慧啊，也大概的可以知道多少。比如这个人呢，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出家了啊，精进勇猛的呀、啊，坐禅修四年处，他得阿罗汉果了。得了阿罗汉果，那么这个人他的这个世虚的智慧就是特别的薄，会很广博的。那么要是一个人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他也出家了，那么听师父的教导，修了四年处，他得阿罗汉果了。虽然是圣人，但是因为以前读书少，他的四虚智就不是太圆满，也就是啊，知道的事情不多。但是他是圣人。那么呢，我昨天没有讲了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那么他究竟怎么他还他的智慧这么样的小，为什么他是圣人呢？这人都是名字称之为智慧啊，但是智慧与智慧不同。你是不是圣人呢，是根据你见没见到真理来说明的。你说你能见到真理了，那就是得出国了啊，乃至到阿罗汉国了。你没有见到真理，那当然你就不是圣人啊。说我很有学问，有学问你还是凡夫，因为没见到真理。所以这个周立潘德家啊，这个啊，他是阿罗汉，他的学问不多啊，但是他见到真理了。他这个正念一提起来，这无我所的智慧一现前了，那就是第一地的境界，就是圣人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啊。但是他是这个这种正观呢，你出来的时候，从这个正观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属于四虚地的境界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博学多闻，当然你的知识就是不够，智慧就是不够的。所以这个虽然是圣人，那么他的学问也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也不是固定的。他得了阿罗汉以后，他要能够努力的在学习，他的知识也会进步的。所以这目犍连尊者在阿罗汉里面地位也是很高的，但是和舍利弗尊者对比起来还是有所不足。其中一样是我们越说越远了啊，就是这个佛有一次到这个阿尔达斯去啊，阿尔达斯是龙王请佛到那里说法，没有舍利弗尊者不在这个龙王说舍利弗尊者怎么没有来，佛就是派这个目犍连去请他来。那么呢，这中间呢就有一些事情啊，那么我们不多说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说是你先去，你先回去我就来。那么目犍连尊者就先回到阿耨多罗去。等到了阿耨多罗的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已经在了。那么这个舍目犍连就知道他的神通了，虽然佛说他是第一啊，实在还不如舍利弗尊者。那么这时候就问他，就请问佛，说是佛说我神通第一，那么今天我不第一了呢？佛说啊，舍利弗尊者入的三昧，你不知道名字，这可见呢，这个所知障啊，得了阿罗汉果，一直到佛的境界，其中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啊，是很大很大很不同的。所以这个这维摩经上啊，这些舍利弗尊者到了维摩居士藏词里以后的这个境界， 那么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修行的事情了。对，这说三大二乘期劫时间还不能说是很长的，应该说是无量二乘期劫的。所以这个所知障啊，阿罗汉还是没有清净，所以还是所知障啊，在这个即舍论里面说你是不染污无知啊，不染污染不染污应该是清净的，烦恼障啊是染污的不清净，所知障呢也是不染污，但是无知，很多事情不知道。不过是从这个大品般若经上看呢，应该是里边包含着一种啊意思，就是虽然是得了阿罗汉果，他对于一切法啊，我们人间的有漏的三界以内有漏的境界，姑且不说啊，就是出世间呢这些大菩萨的圣妙的境界，阿罗汉与那样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他内心里面还有微细的曲找，还有微细的曲找的。所以在小乘的经论里面呢，说是不染污无知，但是要按照大乘佛法来说呢，还是有点染污，还不能说是不染污。所以天津不是在法会论上说处理小乘泥浊水故，就是还是还是不清净。在这里的意思呢，这个刚才说这个妙法就是佛的大般涅槃的境界，这个大般涅槃境界啊，处理了凡夫的泥浊水啊，也处理了阿罗汉的泥浊水，也就是烦恼障所知障完全洗灭了，这就是最清净啊无上的大般涅槃，是名为除水意啊。这个莲花除水意，这个除水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妙法是清净无言的啊，就这样意思啊。这是这个除水的意思啊，这样解释啊。第二个是开福意啊，这个开福意啊怎么讲呢？这个花莲花一开了以后，这个微妙相接的境界啊，这个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科技大师啊，科技大师啊，他解释这个开福意，他解释啊，解释他是什么呢？以圣教言开真理故啊，就是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一个殊胜的法语啊，来开显他所证悟的啊真理啊，诸法寂灭相啊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那么呢来开显那个真理，这就叫做福啊。这个意思啊，出水意是说佛自己修行功德圆满了，这个开福意呢就表示啊这个妙法啊，表示佛证悟了妙法以后大慈大悲啊，为一切众生转妙法轮的意思，这样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但是天清菩萨这个法会论上啊，他解释这个开福意啊是怎么讲呢？这出水意啊是处理小乘泥浊水故，这个开福他就不，他讲了，他说这些阿罗汉呢就是啊在到这个大法会啊里边呢，和诸佛菩萨一样坐在大莲花上面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阿罗汉呢听了法华经以后， 他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能够处理小乘余则水，和诸佛啊菩萨一样了，得无上菩提了，也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也有天津菩萨又有一个解释呢，是说这个在众生里边呢，对于大乘佛法的信心呢，确要不是那么勇猛，就是信心不是那么强，所以佛就为他开导啊，这个第一地清净啊微妙的道理，是名为开福音。那么这样讲呢，就是刚才说的科技法师的解释了，是一样的。那么呢，再叫做开福音。这样讲，这个开福啊，是叫做正好是言教啊。这个佛法大概的说，在记事论上最后的那个记诵里面说到，佛法有两种啊，一个是圣义的。啊，正法，这个正无上菩提这个正名的正法。第二个是教法，就是语言的语言文字的佛法，这个教法。那前边这个出水意出离小乘尼格水库，那么就是这就是这个正悟的真理。开福意以圣教言。开真理故，这就是教法啊，一个是正法，一个是教法，或者是把这个正字不用了，用个理啊，理法啊。出离小乘尼格水故，这个出水意是正，是教，是理，这个开福意是教，一个是教，一个是理。我们通常说，不是佛法生三宝。我们为人解释，这什么叫做法宝啊？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说是佛的涅槃是法宝，但是这只是一个正法啊，是理法。那么佛的法不应该只是理，要只是理，所以我们能觉悟佛的正法吗？我们很难啊，所以就是要有言教。那么一个言教就够了吗？也还不行，应该说，所以天台智大师说什么叫法宝，是教行理，教法行法理法。而窥基大师呢，他加一个果啊，教理行果啊。什么叫做法宝？这四个啊，四个法宝，教理行果。这样说也当然也是好，也很圆满。按智大师的意思，没有说这个果呢，就包括在理里边的教行理。因为我们要去学习佛法，一开始一定是有语言文字的佛法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彼此间可以沟通我们的思想啊。没有语言文字，我们就是不能够沟通了，不能联系了。那么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化我们呢，也还是要假借我们能够运用的，这样子才能觉悟我们，所以也要用语言文字。我们因为语言文字啊，我们才能够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呢，才能够有所觉悟。当然这个觉悟并不是真实的，虽然不是真实的，可是有作用。所以然后你才能够修行，我们有了信心以后才能修行。所以又有一个行法啊，有教法有行法。这个教和行之间，把这个理字啊放在教行之间啊，教理行果。就是因佛的法语而觉悟了真理，然后依据真理去开始修行，这个次第是这样哈。那么教理行，修行圆满了，就得果的，得无上菩提果的。得无上菩提果呢， 还是这个出水啊，出这小乘一个水库，也就是这个诸法寂灭相不可言宣它，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，这寂灭相啊完全现前了啊，寂灭现前，那么就是佛的无上菩提的境界了。所以这个次第是教理行果，而智者大师他把这个理放在后边啊，教行理，那么一教就修行，修行圆满了就证悟这个真理了，那也就包果，这个果字也包含在内了。那么这就是正好是出水开浮意，这个开浮啊，用言教啊来开显真理，这样子就这样解释呢，那么就是属这个法宝里面属于这个教法。但是你要能够依据佛的教法去修行，去这个诸法寂灭相的真理显现了，也是开浮意，用语言来开显真理，用你的修行来开显真理，那么那样嘛，就变成了啊行果两个字的啊。这个教是能开显的，理是所开显的，行也是能开悟的，那果也是所就是所开悟的了。这样说呢，就包括了四种意思在内的啊，教理行果。那么这个用这样的莲花啊来比喻这个莲花的二意啊，出水意、开浮意，来比喻这个妙法的道理，这样解释。这个这是天心菩萨，天心菩萨的法华论。解释这个莲花啊，我又加上了窥基大师的解释，那么这样的介绍这一段。其次啊，就是嘉祥大师啊，他又根据法华论的莲花的解释，又多说了啊几段啊，他又是说出了十种意，那就说的更详细了一点，也就是说这个妙法和莲花把它配合起来啊，由始至终啊说出来十种意，我认为也说得很好。那么他是啊怎么说的呢？他第一段啊，他说这个莲花啊是从种而有而生的，莲花当然是要有种啊，不然的话这水不会生出来莲花的啊。那么这是莲花的比喻上的意思。那么在妙法上怎么样讲呢？妙法上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方便品的寄颂里面说啊，佛种啊，诸佛两如尊，知法常无尽啊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乘。诸佛两住尊，知法常无尽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乘。这个说这个妙法啊，我们用语言去说，只是这样子啊，空口说白话，是妙法还是妙法，我们还是生死凡夫啊，就彼此间呢还没能够联系起来，也就是这个妙法还没能现前，没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身与意里面出现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出现呢？啊，佛种从缘起啊，是故说一乘。所以这个妙法在我们要想要发心修行成就它的话，你要根据这样的，要遵循他这个规则啊，你才可以成就的，就是要有种子啊。 这个佛种从缘起，诸佛两住尊知法常无性，知道一切法是因缘生的呀，它是没有体性的，就是毕竟空的了啊。那么本来是个毕竟空的，那么怎么会有了呢？啊，从缘起，佛种从缘起。那么这个佛种这个句话啊，佛的种子啊，就是佛的因，种就是因的啊。那么慧济大师的解释啊，当然他也有根据啊。他说这个种呢，就是一切众生啊内心里面呢本来具有的无漏种子啊。我们昨天也说过，就是一切时的论啊。说到众生啊，有的众生有佛性，有的众生没有佛性啊，有的众生只有啊声闻种性的啊无漏种子，这个众生有必知佛的种子，这众生啊有佛的种子，有的众生呢就是没有佛的种子，是三乘的无漏的东西都没有，就是无性啊。那么呢？有这种在一切时的论上有这样的说法。这样说法嘛，现在慧济大师他解释这个佛种从缘起呀、就说是这个种子本来具有的无漏种。但是在这一段话里面说哈啊，佛种诸佛两住尊知法常无性啊，佛种从缘起，无性才从缘起。那么呢，慧济大师但是他要那么解释，这个佛种从缘起呀、我们呢从事实上看呢，是什么是佛的种子啊？成佛的啊因缘呢、应该说发无上菩提心呢、行六波罗蜜啊，行六波罗蜜就是行菩萨道了啊。这就是一个发心是愿。行六波罗蜜是行愿行，当然这里边也包括着信和解啊，信解。那么这就是佛的种子啊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乘，是所以啊，佛说的一乘的佛法，乘佛法劝你发无上菩提心呢、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、那么这就是佛种。那么这我们如果是学习大乘的呀佛法，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么就是有了佛种了。如果不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你就是没有佛种，应该是这样解释哈。那么这个莲花它出水以后啊，开敷以后微妙相接，但是它是从种来的。这是佛的这个无上菩提的妙法，大般涅槃的安隐的境界是那样的理想啊，那样的微妙。但是它也是由因缘有的，我们要肯这样做呢，也会有成就的。那么这正是法华经和涅槃经啊都有相通，有相通的意思啊。一切众生啊，凡有心者皆得做佛啊，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。他不说。和这个维持的经论上啊有那么一些不同。那么这是说是这个莲花是从种生的，那么在妙法上就这样解释，是第一个啊。这个第二条呢，这个莲花是从微而著，从微至著啊。这莲花它这个有的藕哈，从里面渐渐地生出来啊，从微小到显著，渐渐地生出来。莲花是这样的，我们发了无上菩提心呢、当然这个事情呢、你也不能急的，也是要慢慢地、慢慢地呀、去栽培，所以也是从微至著。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方便品里面说，渐渐积功德，具诸大悲心啊，如是诸因等，皆已成佛道。 也还是这样的，渐渐即功德。所以呀、啊，说我们要即身成佛，现在就成佛，这句话也有它的目的，也有些引导人精进修行的意思。但是经论上多数说是要是三大阿僧祇劫的，不过这里边呢，说即身成佛，我看应该不是现在的臭皮囊啊可以办到的。如果是你要是啊，有这个厌受法，或者是啊修这个禅定，啊得了舍戒定了，啊得了舍戒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么加上佛法的啊大智慧，当然可以无量寿。那么就是弃舍了这个人间的臭皮囊啊，得到了。升到彩界天上去以后，那么你能够无量寿，那修教啊，成佛的一佛乘的法门，那也可能会一生得无上菩提，这也是可能。所以到了往生到阿弥陀佛国，皆是一生补处，也就是因为寿命长的关系，也是因为精进的关系。这是我们人间的这个老病老又老又病啊，容易病又要容易老的这个身体，寄生成佛，我看是很难。从古至今，谁这个身体成佛了？我看还没有。我也希望能一生成佛也是好。那么这个现在说这个从为自助啊，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呐、啊。你能够渐渐积功德，记住了佛的大悲心，那么就成佛了。所以这个从微自助有这样的意思。这是第二。第三呢是说这个莲花渐渐地增长满足了，它就处理泥浊的水了。长出这个莲花来了。那么除了泥水的，这我们刚才解释过啊，解释过就是佛得无上菩提了，那么这个烦恼障所知障都清净了，这个妙法的微妙相接现前了啊，得无上菩提了。在毗毗品《宝经》毗毗品上说呢，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啊，即因闲居安处林也。这就表示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啊，也就表示出离这个泥浊水了，那么圆满了无上菩提的，这是这样意思。这是第三个啊。第四个呢，这个花处理了泥浊水，但是他还不舍弃，还没舍离这个泥浊水，他还是在那里，还是在水里的。那么这表示佛得到了无上菩提以后，他的大悲心呢还不弃舍一切众生的，还是要来到世间来教化众生的，还到这个时间来的，像这个意思。那在毗毗品上面说，世师长者在门外立，世师长者在门外立，在这火灾的门外立啊，进入火灾方以救济。这个长者当然他是从这火灾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他的儿子还在火灾里面呢，所以他又回来了。这就是正合乎啊，这个莲花处理了泥浊水，但是他又不喝泥浊水，决定是分开的。这是表示佛的大悲心的圆满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第四个，第五个呢？这个莲花处理泥浊水之后开了以后，是微妙相接的境界，这个殊胜啊，殊胜第一。那么这就表示佛得到无上菩提以后 啊，这个殊胜的境界是最圆满的。那么这是在这个体育品里面也是说啊，世称微妙清净第一，于诸世间唯无有上啊。世称微妙清净第一，也是赞叹这一佛乘啊，它是特别微妙的，那么就是超过了这五乘佛法啊，它是最微妙的啊，最清净的。这个微妙或者解释啊，这个一佛乘啊，一佛乘的妙法是啊，得无不圆，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，所以是微妙的。清净第一的清净就是表示累污不济，正是啊，处理这个泥浊水了，所有的细胞就是个烦恼哈，众生的祸业苦的这个细胞的苦恼境界都熄灭了，所以是清净。要有一点祸业苦也是不清净哈，所以叫做清净啊，又微妙又清净，所以是第一。世称微妙清净地，于诸世间唯无有上啊，对于这个在世间上没有，也没有一样事，也没有一个人啊，没有人没有法能够在他的上面的啊，能够高过他的，没有。那么是所以是啊，微妙第一啊，世称微妙清净地，宇宙世间唯有上，所以正合乎啊莲花的微妙相接的第一的境界。这是啊第五条。这个第六呢，这个世界上的莲花啊，我们人世间有莲花，天上也有莲花啊。那么这个莲花这种微妙相接的境界，我们人看见来欢喜啊，天上的人也欢喜，乃至圣人看见来也欢喜啊，都爱念这个花的微妙，这表示啊佛的这个一佛乘的妙法，这个一切凡圣啊世俗世间的一些贤圣善人也都是欢喜的。在经上说呢啊，佛所悦可，一切众生啊，所应礼拜啊，供养尊重。那么这就是表示啊，这个无上的妙法的啊的殊胜，是这样意思。第七个呢，是说这个莲花要有台啊，里面有台。又有叶啊，有根有梗啊，都具足的。这表示啊，这个妙法啊，佛成就了妙法以后啊，无量功德都是圆满了的，这个意思。第八条是啊，这个花呢，诸佛菩萨都坐在莲花上面啊，坐在莲花上面。那么呢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啊，佛菩萨坐在莲花上啊，就是把清净庄严的意思啊。这个意思比较深的一点啊，在啊《法华经》在方圆品上说，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。以此度众生，这个地方佛自住大乘，这个大乘这两个字就是一佛乘啊，一佛乘里边呢，当然意义很多，也很多，在这个地方应该说就指第一地说的啊，诸法寂灭相啊，佛安住在诸法寂灭相，住在第一地这里，那么这就是这个莲花啊，显现在外边的境界，佛是坐在莲花上面，但是他那里边的真意，就是佛的无分别智，安住在第一地上面， 所以佛自度大乘，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，这个如佛所得的这个寂灭的第一地啊，并不只是第一地，还有定慧庄严的，还有定，还有慧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的。像我们呢，这个《华严经》上有这个意思哈，其他的经上也是有。佛眼来观察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这个话意思就是一切众生也都是第一地的境界。虽然我们虚妄分别不相应啊，但是佛菩萨用无分别的智慧来说，以佛的境界无差别，也可以这样的道理，大乘经上也是常常说的。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啊，那这个第一地的诸法寂灭相和佛是一样，但是没有定慧庄严啊，所以是只是素法身，就是一张白纸啊，只是素法身，为天龙之所忽略，这个天龙八部啊，看见我们呢、啊、就轻视我们。要是佛菩萨佛自住大乘如今说的法定慧力庄严的时候，天龙就是恭敬供养了啊，那就不同了。佛自住大乘如其说得法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啊，也用这样的一佛称来度化我们，希望我们也也能这样子微妙庄严。所以这个佛菩萨坐在莲花上啊，迦香大师啊，他这样解释啊，也是很好。这是第八条，这个第九条呢，说这个花，这个莲花有时开，有时合。这个意思，这莲花开了以后是白天的，夜间的莲花是合起来，啊，就这样的说法。开合是有时的，啊，有时间性的。那么这表示佛这个妙法，这一佛乘的妙法啊，也有隐显的不同，就是在前四十余年的时候，佛没有说法华经啊，没有说啊，到了现在才说法华经啊，所以未曾说，说是为自故，进正时期时决定说大乘，说大乘啊，就是他也是有时间的。这是第九。第十个呢，第十条啊，这个江贤大师他说啊，这个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，有成住坏空啊，四个结。这个成结啊，成了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大水啊，这个水上有千叶莲花。这个大梵天王就坐在莲花上面呢，啊，为一切众生之父。啊，其实大梵天王他不是一切众生之父，但是他认为是他是一切众生之父。那么这药王菩萨品也说到哈，说到大梵天王他坐在莲花上为一切众生之父，说是妙法莲花经。也是为一切小悟小缘及发菩萨心者之父，就是这么说。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？我们读这个金刚经上啊，金刚经上啊有一句话哈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而有差别啊。这一切贤人圣人呢，都是因为学习无为法而成就的。但是啊，你的智慧有高低呀、所以就有点高低的阶级了啊，有初低、二低、三低、四低乃至佛啊，有初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的也有这样的阶级的不同。那么这就是啊，说是一切众生之父，实在说谁是一切众生之父呢？大白莲花，大莲花，是就是妙法莲花经，是一切众生之父，这才是真实的。 不过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学习，才能够逐渐的啊得无生法印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，逐渐的啊，才到第八地，到第十地，到无上菩提地。那么这是、第十段，这十个家乡大师啊，用莲花的体意妙法的道理啊，说出来十段啊，这里边的意义，主要的意思呢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这句话啊。这十段的意思啊，就是啊，用一句话说来呢，就是摄受正法。这个摄受正法这句话是圣曼经上说的，我以前呢、也是读过这句，也看过注解。这个摄受正法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总是看不大明白，不是太明白，但是心里面呢，因为不明白呀，就特别的去注意了一下。后来呀、后来就是可以这样去理会，就是本经上说啊，开示悟入佛的直接，正好是这样子。